的。来美国这么多年，算一算，几乎四十年。可是今年是第一次在美国过中国年，而且过了三次，过了两次了。从礼拜五晚上就开始在这里过一次，昨天晚上又来，我们还是用中国的新年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昨天我们那个，你看到那个厨房门口有对联，然后我觉得写得很好，我就你们请等一下有空去看看，我觉得写得很好。教会团契，神赐福信徒家庭主，后面两次我看不见，属施恩荣神义人啊，我觉得写得好。我今天晚上还要再过一次，我觉得顶好的，就是再一次让我们提醒，被主的恩感动，主接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虽然活在美国，我们的面孔不可能变，我们说话口音不变，但是主接受我们，这多好。但是我们眼光不是只是在中国人而已，我们眼光在神的国。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还有许许多多中国人在 Troy Rochester Hill， 还有4000个中国人没有去，没有听到福音。那些人是也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好的福气，就刚刚诗班说那个福气，告诉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哎呀，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活得更有意义，是不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手中所做功没有什么果效，但是我们心是火热的，因为想到还有4000个在我们周围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有我们不只是周围的人，我们家里的亲人还没有看见福音。亲人不要听，亲人要看，他看谁呢？就是看我嘛，看我是不是把福音活出来。哇，想到这里，我们的前面不管还有多少年都有意义。还有昨天我做了一个，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福气，我跟我太太去 shopping， 哎呀，我觉得这很重要。等到我们有两个钟头在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就更放松，我们可以讲一些平常没有时间讲的话，而且我也可以在等的时候我也可以坐在那里享受周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丰富的生活。我觉得我劝各位，尤其劝做丈夫的，隔一段时间花一点时间跟着你太太做她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她也会花一点时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这个 weekend 我心里充满了感恩。那我们从用这个心情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1-15。好，我们找到了，请弟兄开始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一起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好，弟兄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姐妹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的父亲的神，是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所辖制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敞牛奶鱼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便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打发你到我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做一个短的祷告，求上帝来引领。天父，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把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烦恼都放在一旁，让我们的心像好土，让你的话能够进来。求你的手托住讲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你看摩西的一生绝对不是平顺，但是他120岁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挫折，以后我们会继续看，但他没有妥协，他也没有气馁。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可以有一个目标，百折不馁，可是也有很多人经不起一点点的挫折，一点点挫折来了就会怨天尤人，为什么？也许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记载的时候，帮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境遇却有不同的态度。我想起码我们看见在摩西的身上，他有一个使命感，当上帝跟他说，我要差你去到法老王面前，让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我要叫你带他们来到旷野侍奉神，这短短的一句话变成他一生的使命。有的人是一生有使命感的，但有些人好像就是没有使命感，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不晓得是不是上帝用的困难来告诉我不要往前走，我要换一个方向。或者有的人他有一点使命感，但是他不晓得使命感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是看大多数人，今天大多数人都往这个方向走，他也往这个方向，他以为那就是使命。所以他的使命感可能是从环境来的，或者是从别人那边来的。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这环境怎么说你，你就是什么。很多人从小就被他爸妈说，哎，你很有这个数理天才，将来要念数理。其实他一点都没有数理天才，只是他爸爸妈妈很喜欢数理。或者他爸爸妈妈说，你有音乐天才，拼命鼓跳，其实他没有音乐天才，只是爸爸妈妈喜欢音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我们不晓得我们的使命感从哪里来。我常常想一些比较显明的例子啊，我想我们看两个基督徒，一个是中国人叫孙中山，大家都晓孙中山啊，海峡两岸别的不同意，这点大家都同意，对吧？对孙中山同意。 孙中山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是一个医生，但是他看见这个清朝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列强侵略，对很多人来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医生照样做医生就好了。但是不晓为什么他说我是，孙中山自己说他是，我是基督的信徒，他从基督，在基督的身上，从基督对他的关系里，他体会到他有一个使命感，那个使命感就是要把中国人从这样困苦里带出来。不是每个基督徒神都呼召他去给他一个使命去做全职的 传道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他一个使命，在孙中山先生身上这个使命就是要把中国人从这么样苦难的环境带出来，跟摩西很像。所以他开头去革命的时候，他是一个医生，也不懂军事，什么也不懂，他怎么革命呢？所以他清朝政府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且他每次都失败。他最惨的失败就是黄花岗，假如从广州来的一定去过黄花岗，他最精英的那一批同志都在黄花岗里死了，对人来讲这是彻底的失败。 人说他是美战什么美败，但是对国父来讲，孙中山来讲，他是美败怎么样，美战。所以他在第十一次，他也没有想到第十一次会成功，然后就成功。我想第十一次即使不成功，他会怎么样，他会十二次十三次，因为他死60岁左右死的时候，他说革命尚未成功，他还没有成功啊。对他来讲，他要的不是做总统，他要的是把中国老百姓从今天的困苦的情况带到一个更好的状况。做总统不是他的人生的目标，只要做总统他早就达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理想决定一个人人生走哪条路，一个使命决定一个人人生有没有内容，而不是这个职位。假如 你的目标是职位的话，你达到那个职位人生就没有意义了，而且这个职位达不到的话人生也没意义。另外一个基督徒是美国人，叫 Thomas Edison。 你不管你晓不晓他故事，你每天每个月付账单的时候就 for Detroit Edison， 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晓得他是把那个发明电灯泡找到那个一种 物质可以燃烧，但是不会很快就烧毁，而且可以发亮，有点像摩西在荆棘里看见那个荆棘烧，可是没有怎么样，没有烧坏。哎呀，我觉得 这两个很相近。哎，他就是一生就在揣摩，因为没有电没有灯的 时代，你们大家经历过没有电灯的时代？有，前两个礼拜我们经历过三天，对吧？没有电灯，哇，我们熬到第三天，我们就，我跟顾英，我说我们差不多我们的意志力快到终点了，再来一天我们就要去别人家住。其实很多人都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住，我就心里有个小愿望，没告诉我的孩子，我就想我们试试看。因为我从小在台湾冬天都没有暖气的，冬天都是40到50度的台湾，而且下雨，我们穿很多衣服盖很多被，所以我就想试试到底我可以撑多久。那我想我们的孩子恐怕撑不了我那么久，因为他们从小都是在冷暖气60到70度的环境生长，所以超过这个温差的话生活就很辛苦。哎呀，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提醒，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在金鱼缸里面养大的金鱼，将来万一去一个地方温度是低于40度高于90度，是不是能活下去？谢谢。但是爱迪生有一次他的实验室着火，就像你今天做实验做了一半，那个电脑突然宕机，所有的实验证据怎么样都没有。爱迪生就这样，实验室着火烧得光光的，叫我们怎么样， 不哭一场也要去告那个放火的人，对吧？要去打官司，对吧？你把我的结果都烧光。可是你猜爱迪生怎么说？他说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对不对？所以一把火烧去所有的错误，今天重新开始。哎呀，我就想，我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就说这就是使命，不因为挫折就在那里跳脚。我们在摩西身上也看见，等一下我们来看。我觉得使命是从源头，就是给使命的人那里来。假如给使命的人是上帝的话，他给的就是圣经说的使命。假如给使命的人是社会的话，你今天得的就是社会的风气。假如给使命人是希特勒的话，就是有纳粹的德国造成人类的灾难。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活，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看风怎么吹就怎么过。我们今天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是活在一个使命里，只是我们常常不晓得谁给这个使命。我们有时候也不惜思想，就开了车急急忙忙冲哪里不晓得，但是我晓得要冲。所以很重要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上帝去找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不是摩西去找上帝，是上帝去找摩西，这是第一个。同样的，今天上帝找每一位，我们常常是想，哎呀，我们不是摩西，摩西就是那个被上帝找了，然后后来受很多苦很倒霉那个人。我们就是那个以色列百姓，我们就是那300万人，我们今天想去哪里去哪里。或者是我也常常这样想，哎呀，被上帝呼召好辛苦，因为他一定有一个固定方向。我就希望我不是摩西，我是摩西后面那个人，我今天想去哪里去哪里，等到我找不到路再回来找摩西，这是我的如意算盘。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事物走，要回来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在这个出埃及记，你一旦看见，今天早上我们和淮阳这个班，我们还温习出埃及的故事，说到以色列人出了旷野以后，他们并没有过一个有意义有目标生活，他们跑来跑去，他们心一下想回埃及，一下又想去离开埃及，永远在那里打转。一个人一生，一月想离开埃及，二月想回埃及，三月想离开埃及，四月想，这个日子怎么过？新约雅各是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也不要想从主得什么。这是主的话。我们先用这些来让我们心准备好，让我们自己问自己，主啊，我今天领受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是从谁来的？是我爸妈妈从小给我的，还是这社会给我的，还是 Bill Gates 给我的影响？总有一个源头。求主帮助我们来自己思想，我今剩下这一生，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他40岁的时候，因为看见同胞的受欺压，他就愿意与他的同胞认同，这是他领受使命的第一步。但是到80岁的时候，他被神找到，神把一个更清楚、更积极的使命给他，就是要把他的同胞从埃及的奴隶之地带到旷野来敬拜上帝。其实在创世纪15章13节到14节，假如你不要读， 我就讲一下，那是在400年以前，当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也是上帝主动去找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显现，他就跟他讲说，你的后裔，第一次是说你的后裔要为大国 万人都因他得福。可是到最后到第十五章第二次第三次显现的时候，他就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在埃及为奴400年。所以上帝已经事先知道他的计划，所以上帝今天找摩西不是突然想起来去找摩西，是在整个 人类历史计划里他已经看见，可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来找摩西。但是为什么他只找到摩西，为什么只有摩西回应？因为很多人心中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自己的打算，有很多很多自己已经固定的想法，这让我们听不见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而上帝给使命的过程就是叫呼召，呼召就是上帝给我们使命的一个过程。而且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只有三年半讲道传福音，在三年半里面他第一篇讲道就是很长的，就是所谓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7章7节他特别提到，在他一开始传道他先传天国的福音，要悔改的福音，然后在登山宝训讲了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个我们常常用的，就是说主耶稣说寻求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寻求就寻见。基本上在这个给使命的过程里是互动，一个是给，另外一个是要寻。那给的人是很愿意给，但是若是被给的人不去寻的话也拿不到。我记得我们最近常常唱一首歌，就是说最好的礼物但是你不要的话也拿不到。我上次听贾飞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去年10月还是11月唱最好的礼物但是你不要也拿不到，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若是寻求神的人他一定给他。所以我们进入第二个题目，就是我们肯定上帝是要给人使命，这过程叫呼召。所以我们再解释清楚一点，什么叫呼召呢？呼召就是上帝对人表明他的心意，人愿意顺从且接受上帝的呼召，或了解上帝的心意，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三段，第一段是上帝表明他的心意，第二段是人愿意接受，第三段这样神跟人配合的时候才能完成他的计划，这是呼召。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的话，上帝这个呼召是给所有的人。呼召不只是在人生大事上给我们方向感，他在每天生活上给我们引领。呼召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给人生一个使命跟方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孙中山的目标不是呼召，不是做总统，他的目标是把人民带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使命决定我们做什么，假如我们使命很近的话，我们做的事也是很短浅很肤浅，我们使命远的话，我们做的就有深远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层面，呼召不只是人生的方向，也是每日的引领。很多姐妹会说我也不想做总统，我也没有什么大志，我只想每天日子过得好。有呼召每天日子就有上帝的引领。呼召不是给你一个很远的目标让你自己去奔跑，呼召是给你一个很远目标，神每一天每一步带我们走过去。有一位最近听到一个见证，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信徒，在中国很有意思，在中国也很少听到全职传道人这回事，因为他们不太懂什么叫全职传道人，因为尤其在乡下， 他们种田，每年春夏就是得种田，对不对？种完田秋冬收获成以后就没事做，没事做的时候，这些基督徒这些信徒他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全职，因为他们种田的时候就种田嘛，不种田呢，那不信主人就在家不晓得干什么了嘛，对，尤其卡拉 OK 嘛，我不晓得，乡下没去过。可是他们不种田的时候，他们就是去传福音，所以对他们讲什么叫全职，他们没有这个分别。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从中国大陆信徒上看呼召就很清楚，他们不是把生活割成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上班，礼拜六礼拜天是 shopping， 礼拜天早上两个钟头是敬拜上，他不是这样割的。他们因为没有教堂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教堂在哪里，就在家里，所以他同样一个客厅，礼拜三晚上就变成教堂了，礼拜四早晨又变成家，礼拜五晚上假如有弟兄姐妹又变成教堂了。他们是一个整合的生活，所以在他们观念里，他们也不像我们分这么清楚。有一位信徒就被抓到，因为他常常聚会，而且在哪里聚会，在家里聚会，所以就被抓到牢狱。那牢狱人把他抓进去后，就看看怎么办，他就很高兴，他说你看我现在终于有时间好好的读圣经，以前在外面还要为很多事情忙乱。哇，这些人很生气，本来就想挫折他，让他在牢狱里，哎呀，最后承认说关得他受不了，他说啊，我错了，你放我出来。可是他反不但没有，他还说我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读圣经，他们就很气，看他还这样说怎么办。你猜你怎么讲，我是那个狱长，他这样说你说我们会怎么办，想想看。我想这也不是很难，怎么样呢，就把他圣经给拿走嘛。所以他们就想把圣经拿走，圣经拿走以后你想他怎么办，叫我想你看圣经拿走就多无聊。他说圣经拿走我刚好可以来练习背诵以前懂的，这个就叫百折不挠。他说我这么多时间我是可以来背诵以前懂的。他们后来想他这么多时间，我把他时间给他拿走，就是什么呀，时间拿走这意思是什么啊，就把他杀掉了。我把他杀死的话，他说就是没办法背圣经。他们就说你再这样我们就把你处死。他说把我处死，他说我可以回天家，免得世界上这些劳苦。后来他们想不能把他处死，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信徒而已，只要把他处死了，很多信徒都会学他的榜样。后来他没办法把他放，免得让他变成一个英雄。不只是摩西是英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英雄，若是我们每天有神的引领。有的时候我常想，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我怎么体验神的引领。上个礼拜，我礼拜就是过去，我礼拜二早上进来，我的电脑一打开五分钟不到他就死了，我又打开他又死了，最后就先跟我宣告不再启动。我就很紧张了，我有一大堆事情 agenda 是我要做的，我就很紧张。那我中间我就回家过好几次，回家赶快用电脑做完再跑到教会。后来我就想我何必这么烦，就这样跑来跑去呢。我就坐在教会里，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主啊，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回到没有电脑的时代我可以做什么。后来我一看我的 office 那些乱七那个我的桌子旁边那个东西堆得这么高，我的地上放了好多好多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就说主啊，我也不需要祷告，我就把我的 office 东西一件一件整理，把我的那个不要的东西一点，后来发现好多宝贝，在我那些档案里发现很多我以前没找不到的东西都找到了。哎呀，我就很高兴那天，但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我明天怎么办。但是那一天起码我觉得我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天。 我们现在来看呼召的方式。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摩西，神亲自找摩西在火烧的荆棘里跟他显现，那今天我是不是回家看看我的菜园，看我们家的草地上是不是有火烧荆棘呢？或者我放把火看看那个我们那个树会不会烧坏。我想上帝不是这意思。我用这个表很快的跟大家分析 解释一下。你看在创世纪里，上帝去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不要用荆棘。有没有用荆棘？没有，是神的使者，上帝怎么样亲自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有原因的，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他整个世代里第一个听到神声音的人。那时候有没有创世纪可以读？还没有，因为创世纪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摩西是还400年以后才生，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只好当对面跟他说嘛。等到400年以后，当上帝要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他先说他自己是谁。你看今天我们读，他说我是你的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所以你晓得我是谁了。然后再用，当时也没有出埃及记嘛，对吧？出埃及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嘛，他还没写嘛，所以他只好用声音跟他说话。今天等到新约旧约圣经都写完写好了，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以后，在新约里上帝跟人通常都是用声音。当保罗在去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是用光用声音跟他说话，跟摩西还很像。因为那时候新约写好没有？没有嘛，新约还等保罗再写嘛。但是到了历世历代，神跟许许多的人，我们举个例子，跟奥古斯丁、跟马丁路德说话的时候，都是用什么？用圣经。当上帝让马丁路德体会到罗马书1章15节义人必因信而生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上帝说话，他觉得罗马教廷很多做法是不是跟圣经不合的，他突然了解。所以今天上帝怎么跟你我说话，就是通过读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为什么有时候读我们没有读到？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我们读到主耶稣说对所有信的人，他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那个就是一个 calling， 很清楚了。就看摩西，神跟摩西说你来跟从我，今天那个 calling 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跟所有信主的人说你来跟从我。但是我不想当你读到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注解？今年1月初我们成功退休会的时候，那位美国弟兄 Mark B. Bach 他来做了一个见证，他很简单的见证。他说他以前也跟基督徒有来往，他也读到一些圣经，但他觉得这些跟他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他觉得圣经都是生活里边缘的事情，很不重要的事情。可是他后来参加小组，他后来体会到信耶稣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跟耶稣就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时候，他开始才体会到这个信仰绝对是把他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人生最重要的情操，人生最重要的都放在这个信仰上的时候，他那时候面临一个选择。所以等到他一旦听到这个时候，他第一个是选择。通常我们没有选择，因为我们根本把它放在一旁。当我读到圣经，读到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我就把这个放，这个不是跟我讲，这是跟马丁路德讲，这是跟摩西讲。我就是看耶稣说完信我的 就能够子孙满堂，或者信我的就怎么样平安喜乐啊，这是给我写的，懂我意思吗？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心打开。所以奥古斯丁说，他说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心都在颤抖，他说我不晓得上帝跟我说会说什么，我是不是愿意预备好来接受。因为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给的使命都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假如我们已经决定圣经上 99% 的话跟我没有关系的话，难怪都听不到上帝声音。所以我们在看摩西的例子也是很同样，你看摩西的例子，从11节开始，上帝一开耶和华一到他那边就跟他讲说，是耶和华主动来找他。我想摩西在旷野40年，他的个性已经磨得几乎凡事都不在意了，但是上帝还是让他看到一个被烧的荆棘，他会有还有一些惊奇感，哎，去看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太 routine， 早九晚五，到一个地步除了早九晚五什么事都看不见听不见，但是摩西还听得见，这已经很不容易。可是当上帝跟他说，耶和华神说我要差你到法老王面前把我的百姓带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哦，不可以，我是谁呢？我怎么能去跟法老王讲这个话呢？法老王，我在法老王面前他没说啊，我在想当年他是逃法老王，因为法老王要他的命，他今天怎么，当然今天的法老王跟40年的法老王不是同一个法老王，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害怕，我怎么可以回到法老王面前还跟他有要求呢？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跟上帝的角力，他第一个，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当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哎，这我不行，也许是今天上帝给你的呼召绝对不太可能是今天立刻请你到非洲去，一定是在你原住地，在你的生活岗位上，今天教会，今天你的我们整个福音工厂上需要人来做小组长，需要人来接受个人布道需要训练，需要人来去带别人信主，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呼召临到你头上，第一个我们说我怎么可以呢，应该去找某某某某某某，我不行。或者今天需要教会有一个服事，需要管堂，需要管账，需要各式各样的服事，当这样的需要来到你身上，他会说，哎呀，我已经退休了，我不能做，我那么大年纪，我顶好住到 Florida， 住到 Houston， 多吃点中国菜，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跟摩西其实就是摩西那个，我是谁呢？我怎么可能呢？找别人吧，我也许神的呼召领导你，思凯，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拿出一点时间做某某某某事情？哎呀，不行，上帝不行，我不行，我这个年纪了，我身体不舒服，我就会倒下，不行，应该找个20岁的，等到神去找那个20岁的，哎呀，不行，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没生儿养女，要找那个60岁，等他一切都人生都走过再去找他。这就是摩西说不要找我，可是40岁的摩西是说找我，我靠我的拳头就可以把以色列把埃及人打败，有没有？他出去就把那埃及人打死。我们通常在这两极端里，我们通常当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靠耶和华的力量使用自己的才能呢，还是靠自己的血气？我想在旷野的40年，神要让摩西了解，你才能是需要的，但是依靠不是才能，依靠是耶和华。当我们依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就不会怨天尤人，就会像爱迪生说的，烧去一切的错误，今天重新开始。今天我们在事工上需要这个态度，过去的时代绝对接受，但是不被这个压倒，哎呀，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 也不是说啊没有我的话就完蛋，而是说主你给我这一些才能，我愿意来使用，稍去过去一切的错误，今天重新开始。你在你的工作场合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呼召不是去做 manager 去赚50万美金，我们的目标是主啊，让我在我的工作场合有影响力，影响我周围的人，让这个公司能够转变。最后人人都需要呼召，我们刚刚说过呼召不是给少数人，给所有人。最后用我用工作这个做例子，我们每个人一天花8个钟头上班，对不对？今天很多人不止8个钟头，我们在工作上花的时间可能仅次于睡觉跟吃饭加起来，对不对？我们人生花这么多时间上班，有没有人问过主啊，你在工作上给我怎么样的护照，给我怎么样的使命，有没有？还是说今天的 market 有一个 opening 我就跑去，还是说今天我爸爸说我应该做这个我就跑去，还是说我今天我太太一回家一刺激我，你怎么都没有做 manager， 那 manager 就变成我的护照。还是我的先生说你看你都不去赚钱就是没有出息，好，工作就变成我的护照。所以我们常常会变成我们上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因为不赚钱人就没有价值。假如我们这是我们的使命的话，我们听不到上帝声音。原谅我用几个字最后来用这个白板来描写什么是工作上有上帝的呼召。
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把工作叫它叫家，家有3个层次，第一个叫Occupation， 这个只能用英文说 Occupation。
Occupation 什么意思？ Occupy 就是占满的意思， Occupation 就是说那个时间被占满，就是这意思。为什么要时间被占满？因为可以到月底拿 paycheck，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从 paycheck 到 paycheck， 每天早上不得不去的是为 paycheck，一点都没有对错问题，但是跟我们人生的使命意义完全没关系。我听过很多人告诉我，尤其我这个年纪，哎呀终于可以退休了，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就想过去40年白活了，你其实你不必工作，你在美国你40年什么事不做，靠政府养你照样过，你相不相信？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Occupation 就是时间被占满。第二个叫 profession 就是 pro 就是自动自愿去做想做的，这个就是很比较理想状况。我喜欢画画，所以我是画家，这好不好？好。假如你的儿子跟你讲我是喜欢画画，你会跟他怎么讲？你会不会说好？干嘛？你会不会说好？你为什么不会说好？哎，你是担心他没饭吃。他虽然有饭吃，他的灵魂是死的。假如说他是喜欢做画家，你不让他做的话，原谅我这样讲。摩西他的爸，你想上帝是不是摩西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当摩西要离开皇宫的时候，上帝会说你离开皇宫就没有饭吃，会不会？会，但是摩西宁愿与百姓看与百姓受苦，比在皇宫享受暂时最终之乐更为宝贵，这叫呼召。孙中山可以在家做医生好好的一辈子，但是为了把中国的带出腐败的朝廷，他愿意把生命，不要说生命，他愿意把他的职业升级摆上，这叫护照。所以他一辈子做是他做他喜欢做。但是我们通常 我们去找一个工作，哎，这个工作是做分析的，我是学 finite element， 我是做分析的，我第一个工作刚好做分析，可是公司一裁员把我换到别的 department， 我就不做分析，我上班就没有意义。所以必须有第三个层次
叫 vocation。
vocation 什么意思？你去自检查。 voc 就是声音的意思， cation 就是照着那个声音去做，自己去做，照着那个 calling 去做，这叫 vocation。 孙中山这一辈子就是有 vocation 的人。我常常看我自己，常常在 occupation, profession, vocation 中间打转。人活在那个 occupation 里面，就变成最好的例子就是 workaholic。 什么叫 workaholic？ 就是说在那个没有意义的工作里找意义。我们常常跟我们孩子讲，哎呀，你这个工作可以赚很多钱。那小孩在想，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你爸爸妈妈养我养这么好，我不会死，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你还拼命逼我出去赚，他一辈子在没有意义的工作里找不到意义。 profession， 我们多少时候对我们的属灵恩赐有一点掌握，晓得主啊，你呼召我不是学某某某，不是学某某某，是给我走一个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个已经开始有 profession。最后你看摩西，摩西绝对不是全时间传道人，是不是全？不是。摩西带百姓出埃及是要做打仗的，神呼召摩西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谓像我这样什么，只是每天做全时间，他不是，他要学怎么打仗，对不对？没说错嘛，他要学怎么治理嘛，他要学做公司的 CEO 还不算，他要做政府的 CEO 嘛，这是呼召，他呼召他角色可以变的，但是他的目标没有变。今天你我的呼召在哪里？我常常问我自己，我的呼召就是每天讲道吗？还是说像保罗说，上帝在大马士革让他看见，他眼睛突然得开，他说他的呼召是什么？把人从 黑暗里带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使人得享神给他预备的基业，最能得赦。哎呀，这是清楚的护照。他可以去在 General Motors 上班，但他的护照没有改变。他可以在教会做全职，他护照没有改变，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把人从黑暗里带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当车子做得好的时候，也可以从帮人从撒旦权势下过上；当车子做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把人从撒旦权势下归上，让人心里看见上帝的慈爱，罪得赦免。这是他的护照。英国有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 我这故事讲了好多好多遍，我每次想到他我就感动。他1750几年信主的时候，23岁，已经是英国国会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前途无量。可是他一信主以后，他觉得英国的社会这么腐败，只有传福音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他要去传福音，要去念神学。那时候有一个年纪比他大十几岁的人叫 John Newton， 还记不记得谁是 John Newton？ 就写那个 Amazing Grace 那个人，他是贩卖黑奴的，他信主以后就去传道，所以他就跟这个 Wilberforce 讲，他说上帝呼召每一个人，但是不是呼召每个人都去传道。他说上帝今天呼召你，我觉得就是要你去改变这个奴隶制度。哇，他祷告了2年，会发现传福音比改变奴隶制度容易太多，但他就决心留在议会里，花了40年，终于把奴隶制度废除。英国所以没有像美国打南北战争，没有像法国 大革命，他把整个英国的国家从那个黑 奴隶制度里拯救出来。他很70岁，等到奴隶制度一通过，5年他就死了。他们说他到60几岁，他这个人已经老得一塌糊涂。这是护照，他可以去传道，他可以做国会议员，他可以做工程师，他可以做父亲，但是他看见上帝的呼召，那个在他身上没有改变，那个让他受挫折的时候不会气馁，不会怨天尤人。最后我念一首，打在这里，这个呼召的经历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尤其在苦难中我们才会放下脚步，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过去的失败，来听听上帝的声音。这是不是我写的，这是别人写的，我把它改了一改，我就写得好。他说当我们听到上帝声音的时候，白纸黑字的圣经变成生命的活水。本来你觉得这只是圣经嘛，读读就算了，它一下变成生命的活水。有气无力的祷告或者祷告会变成迫切恳切的祈求。你碰到那些得癌症的病人，你才体会祷告的那恳切。等到我们得了癌症才去祷告的话，已经太晚。习惯性的聚会变成久等的约会，等的要跟上帝在聚会里见面，听他的声音。怨天尤人的生活变成感恩的旅程，碰到这些困难就会像爱迪生说，烧去过去一切的错误，今天重新开始，胆量就来了。我们有时候怕好怕，所以我是看我自己很紧张，天气冷啊热啊，生病啊，摔跤啊，失败啊，叫我越来越怕。我觉得人生实在是活在牢笼里，自己没有办法。可有可无的上帝变成亲爱的密友，我们多少时候上帝是我们最后去讲话的人，任何事情发生上帝是排最后。听不进耳的讲道变成生命的粮食，灵命的粮食。心不在焉的读经变成灵命征战的操练。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祷告。同样的，每个人用1分钟自己跟上帝祷告，寻求的必寻见。我们今天要问的是，我们寻求什么？求神给我们一个心，寻求他的面。愿神祝福他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